大家主日早上好，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是马太福音的中曲。今天的信息是自2009年12月开始的马太福音一系列的信息的最后一个。马太以复活的耶稣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交给他门徒的使命。这一个高峰总结了他对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的写照。因此他将重点放在那次的出现，复活后的耶稣把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和教会。马太并没有提到耶稣被接上天坐在神的右边，而是以这简短却极其重要的耶稣与他门徒的相会作为这本福音书的结束。马太福音的记录里明确地见证了耶稣肉身复活的事实以及所引起的反应，那就是在28章1到15节里头能够找到的，并以富有权柄的耶稣将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要他们把福音传遍天下，这一个强劲的画面来总结他对复活的耶稣的写照。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圣经学者一直对马太福音的最后这一段经文感到兴趣。这是马太福音真正独特的一面，是理解整个福音的关键。罗伯特·甘德里在他的著作《马太：他的文化与神学艺术的评论》中指出了这些结尾经节的丰富意义。让我引述他的这一段话，这些经节提供了马太福音主要的纲要，主题提供了马太福音主题的纲要。耶稣打过摩西，耶稣是神，耶稣的命令的权威，洗礼和三一神的关系，门徒怀有疑惑的危险，门徒传道的施工，门徒训练之一的守耶稣的诫命，耶稣与门徒同在，以及基督徒盼望的圆满。然而在所有的主题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万民的使命。基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以及犹太人对这事实的反应，马太在这里标志着神在世上进行救赎工作的转折点。耶稣在地上施工的期间，他局限门徒指向犹太人传道，耶稣限制门徒指向犹太人传道，但现在他差他的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今天的经文，门徒顺服复活耶稣主的指示，前往加利利见耶稣。与之前犹太领袖贿赂罗马士兵造谣使耶稣复活的信息受到怀疑，形成了对比。注意，就是门徒顺服复活主的旨意和这些罗马领袖与 这些罗马士兵与犹太人领袖他们不信耶稣复活，这两码人形成的对比。马太福音的结语包括两个部分，那就是第一部分从第16到18节简要的记录了历史的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引出了第18到20节中耶稣所说的话，并为其提供了背景。在第18到20节提到了大使命以及主与他子民永远同在的应许。首先，耶稣会像他之前所说的那样回到加利利。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和升上天之间相隔了40天，这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以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9节。但是我们不知道在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中往加利利的行程的确切时间。有三处提到有关耶稣到加利利与他门徒见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星期四晚上，在楼上的一间大房间和12个门徒集会时提到了这一点。耶稣对他们耶稣这被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6章32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第一处，他在死之前已经向他的门徒提到他将回去加利利，并在那里与他们团圆。第二处就是当一些近前的妇女在复活的早晨来到了耶稣的坟墓，却发现坟墓是空的。一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也就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7节，这天使告诉那些来到坟墓的妇女，对他们这么说，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以及第三处就是当这些妇女赶紧带着这信息离开的时候，复活的耶稣亲自遇见他们，并这么样的告诉他们，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0节这样的对这些妇女说，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在这里复活的耶稣称这些门徒，称这些人做他们的门徒。复活的耶稣恩待这些失败沮丧的门徒，称他们为他的弟兄。门徒并没有立即开始返回加利利，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0节里头找到这一点。他们至少在耶路撒冷停留了8天，耶稣在那里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里头找到这一点，但是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清楚地表示门徒后来确实回到了加利利。显然地，耶稣在这一次没有被记录下的会合告诉他们在加利利举行的重要集会的时间和地点。圣经学者普遍的同意耶稣在提比利亚海意外出现在七个门徒前是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记录的集会之前不久。 这约翰福音第二十，这能够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到十九节，在这著名的篇章里头，耶稣问彼得三次他是否爱他。这些门徒已经在指定的山上集会之前来到了加利利。对于他们这一群来说，前往加利利的行程需要五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因此，约翰、麦克、阿瑟认为这次的集会至少在复活后15天举行，应该更接近20天左右，并做出如此的结论，并认为在加利这里我引述他所说的话，在加利利山上集会应该是在复活后这里引述约翰、麦克、阿瑟的这一段话，在加利利上的集会应该是在复活后的20到35天之间举行的。马太说明了那些回到加利利的人便是11个门徒，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8章第16节能够找到。马太只在这里用这样的形容，这令人悲伤地回想起那卖耶稣的犹大的灭亡。这卖耶稣的犹大，他在12个门徒中被除名，最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中，马提亚取代了他。11个门徒是信徒公认的领袖，耶稣要把他们这11个人带到这次的加利利山上集会，将大使命交给他们。这是一个门徒来到了加利利山，马太福音第28章第16节，我们这样的读到。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返回的目的是明显的，就是在指定的山上再次与耶稣会面。尽管先前并没有记录任何有关返回加利利的经文，但马太将确定为耶稣约定的山上。从这段话，我们这表示了在某些未记录的经文场合已经确定，显示了在某一些未记录的经文里头，这场合和时间，这集会的场合和时间已经确定了。尽管耶稣在复活后露面都没有预先通知，都是突如其来的，他却独特地宣布了他将在这一座山，这特定约定的山上。门徒应该对这座山感到熟悉，尽管我们不能够确定他具体尽管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具体的确定是哪一座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山上集合。然而在福音里，我们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的重要场合都是在山上的。例如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和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到十三节，耶稣在山上设立了12个人做他的门徒。耶稣在山上传讲了重要的信息，记录在马太福音5到7章，也就是被称为山上宝训。在马太福音第17章1到8节，耶稣在山上在三个门徒前变相。马太福音24到25章，耶稣在山上透露了世代终结的预兆。现在耶稣复活后也在山上与他的门徒见面，甚至在旧约上 旧约中山是神启示的特别场所之一，所以从这几个例子，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重要的集会都是都在山上举行的。从这几个例子能够发现，这第十一个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除了十一名门徒以外没有其他的人。一些解经家认为其他跟随耶稣的人也一定跟着一起来见他，因为这是耶稣复活后能够确保看见他的一次非常独特的机会。此外还有一些妇女知道有关耶稣召门徒到加利利的消息，因此这些妇女一定也会去那里见他的。让我现在引述伦斯基的一段话。伦斯基他指出，主已经在耶路撒冷与门徒会面了，如果只是与他们有关，他大可在那里和他们再次见面，他没有理由只召集十一个人在加利利一个遥远的山上与他会面。在复活的早上，在坟墓里的天使告诉那些妇女，在那里的妇女，也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7节，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在这里你们在这段经文里头，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这个你们明确地表示这些妇女也将在那集会也将在那里集会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从耶稣复活到预先通知将在加利利显现之间，有足够的时间使这个消息传到耶稣门徒以外。跟从耶稣的人这样大规模的聚集至少发生过一次，也就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里，耶稣显给十二个门使徒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六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六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正如有人所观察到的，让我这样的引述他，除了复活的主所应许将显现的期望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一次聚集了500多个人数一个在复活之后的应许，之后再重复两次，这很好地解释这大型的机会。所以从这里我们从这几点我们能够看到的，耶稣将在约定的山上，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别人耳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八节证实了与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事实。除了他个人的见证，他证实了有许多见到复活的主的人仍然健在。他很可能是指的是这500多个目睹复活后的耶稣的人。对于那些跟从耶稣的人来说，最安全最自然的地方便是加利利的约定好的山上，因为耶稣的大多数门徒都是来自加利利的，并且最可能是在那里聚集。因为耶稣升天后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 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只有大约120个人，这是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5节的。此外，正如凯罗尔指出的那样，让我引述凯罗尔，在加利利举行这样大型的集会可以避免造成骚动，因为如果是在耶路撒冷的话，那么就不能有那么多人参与，以及在那里他们可能被激动的人干扰。显然的，对于耶稣复活的报道是好消息的人都渴望参与这一次的机会，听他的信息。所以当基督说他即将在约定的山上出现的话，不仅是这11个门徒，也有其他的人，他们也渴望参与，也要听他的信息。有两种反应，有对于他的再次出现有两种反应哦。马太福音第28章第17节，我们读到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他们亲眼看见耶稣，他们这些人亲眼看到耶稣，这些人当中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一批人他们拜他，拜是一个表达性的词，描绘他们伏地敬拜耶稣。这个特定的术语用来指对神的敬拜。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按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教育，这些人是不可能敬拜人的。他们是按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敬拜人的。因此这些人通过公开的敬拜，他们明显地接受了耶稣就是真神，因为只有神配得我们敬拜。这今天的敬拜态度是他们有资格成为复活后的主的得力仆人。第二个反应也就是有人疑惑，这种特殊的反应至少令我感到惊讶。在这里我们发现这种特殊的反应令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是亲眼看到耶稣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经文文笔美丽之处，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经文文笔的美丽之处。我们必须注意到对耶稣复活的最初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这种疑惑的反应引起了许多的讨论。到底是谁感到疑惑呢？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马太福音第16节中提到11个门徒，因此这些感到疑惑的人可能就是这11个门徒中的人。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感到疑惑的人是11个门徒中的。如此的态度在11个门徒中只表明了他们的不完全之处有待改进，或者第二个可能性，也就是怀疑的人可能是聚集的人群中的一部分。 最有利的原因 是在还有人疑惑之前，那就是这连接词然而。这将敬拜耶稣的人与疑惑的人之间形成了对比。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这他们指的是门徒。还有人，然而还有人疑惑，还有人这里指的是一些疑惑，感到疑惑的人。有人对耶稣复活感到疑惑，并不令人惊讶。让我进一步的解释，做一些解释。关于多马疑惑的故事，确实证实了在他们一些人当中可能有一些疑惑的。有人可能说多马可能就是那加利利善感，那加利利善感到疑惑的人之一。然而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咯，因为耶稣在头两个星期天在耶路撒冷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多马的疑惑才消失。他们所以在十一个门徒当中还有人感到疑惑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能够在加路福音第24章36到43节以及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31节那里找到耶稣是如何向十一个门徒显现的，并在这几次他们的疑惑对耶稣的复活的这个疑惑已经消失了。第二，我们必须记住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在前往一个叫以马许斯村子的路上并没有认出复活的主，因此如果感到疑惑的人在他复活后第一次见到他可能也会认不出他哦。所以聚集在山上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复活后的耶稣，所以他们可能认不出耶稣来。然而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耶稣前进来对他们说，当耶稣来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也许是有一段距离，耶稣他近前来近距离的跟他们说话，他们就此他们的疑惑肯定已经消失了。我也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的一件事，即使这些疑惑的人也必须是相信耶稣的真信徒。我们必须承认的，即使这些疑惑的人也必须是耶稣的真信徒，否则他们不会和门徒在加利利与他见面。我认为马太信实地记录了这些疑惑的人，确实加强了耶稣复活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与复活的主会面不仅仅只有他圈内的十一个门徒的秘密会合，既有疑惑的人也有敬拜的人。这些疑惑的人他们一定是曾经听过在犹太人之间圈内，在犹太人圈内已经传开的谣言，也就是耶稣并没有复活，而是耶稣的尸体被偷走的这个谣言。所以这些感到疑惑的人他们要检验证据，这些疑惑的人他们谨慎的行事。他们不单单只是相信言语哦，他们是难相信的。 所以他们自己要查验这谣言是否是真实的，所以他们随着门徒来到加利利山见耶稣。但是 这群人是接受向万民传福音的大使命的人，他们并没有受到欺骗，他们并没有受到这些谣言欺骗，而是最终被说服了，亲眼看见耶稣后最终被说服了。让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以思考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的最后一段话。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从这些经文中能够得到很多的教训。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中观察到的，就是主要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本人，在第18节中说话的那人便是耶稣，他是那个到他们前面说话的人，那才是真正重要的。门徒来到加利利与他会面和听他讲话，耶稣也将所有的注意力转到他自己身上。那我们注意一下这几段经文的注意力都移到了耶稣身上。在第18节，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权柄已经都赐了给他，也就是耶稣。耶稣还叫门徒教导他，也就是耶稣所吩咐门徒的一切话，耶稣将与他们同在，因此门徒必须依靠他，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属于他，他们必须重复耶稣所教导他们的，他们必须等候耶稣，因为耶稣应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了。因此马太在总结他的福音时，却没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耶稣，传讲耶稣说过的话，在他里面有指望。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是从耶稣开始的。在第一章中，马太福音第一章中即使提到了耶稣的降生，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名字，也就是耶稣，马太福音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也就是救恩的含义。然而以耶稣结束的话，马太福音在第一章所说耶稣是我们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在总结福音时说耶稣将常与我们同在，这也就最终具体的神与我们同在。同样的，我们的生命要由耶稣开始，也要最终从耶稣总结。耶稣在第28章第18节中宣称有绝对的权柄，他的权柄包括一切的权柄因为耶稣宣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形容词所有表明了是完全无限的。天上地下一词描述了赐给复活的耶稣的权柄的两个领域， 伦茨奇在对马太福音中的评语怎么说？让我引述伦茨奇。天上宣称他的权柄包括所有生命和存在的一切，那也就是天使和天使长掌权的、执政的、做主的、做王位的、势力、统治权、王位和得荣耀的生命。这权柄也是管辖邪恶的属灵世界，征服并罢了世上有权有位的，万军都屈服在耶稣脚下。耶稣的权柄不是他自己夺取，不是他篡夺的，而是神赐给他的。他不是篡位，而是所有的权柄都是赐给他的，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并没有说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耶稣他是这么说，他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也可以被翻译为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这表示确定的事实。耶稣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耶稣完成了救赎工作的圣地中保。耶稣在第28章19到20节将使命交给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耶稣对他们说的主要信息，换句话说，这是耶稣要他的门徒在山上会面的目的的核心。他的信息的核心是这段经文的四项活动中的第二项。在这里我们读到的这四项活动，也就是第一，去；第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三，施洗；第四，教训。这里的语法结构是有趣的，在这里只有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命令语气的主要动词，其他的三个，也就是去、施洗和教训，这三个都是分词。现在让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哦。我说过了，只有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命令语气的主要动词，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命令。在这里是第二人称复数，换句话说，这是主对所有门徒的命令。换句话说，这并不是只给一个人或一小群人的命令，而是主对所有门徒的命令。这种结构强调了大使命的重点，即是使万民做门徒，并且其他三个分词都依赖于该主要的动词，这三个分词与完成使命是有关的。换句话说， 就耶稣的使命而言，任何与十万名做门徒无关或不相干的活动都没有执行这项命令。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万民做门徒。为了使万徒做门徒，我们自己本身也必须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那问题就是，你们到底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问题必须在我们的脑海里思想，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是表面的基督徒，仅仅不过来到教会的表面上的基督徒。所以这里呼吁每个信徒都要受到这个使命，激励向人传福音。正如威廉亨德里克林所说的，信徒不应该只注意上教会，也就是不仅仅要来上教会，真正的信徒也必须去将这宝贵的信息传给他人。这去是每个信徒的责任，无论是在街道上还是穿山越岭。所以使徒行传的故事也表明了这点，要将这宝贵的信息传给其他的人，首先是由信徒自己社区传出去的。但是从耶稣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使命最终是全球性的。我们个人实际上或许是可能不可能去，我们个人实际上或许不可能出去，但是我们作为教会的必须要去。即使你本身不能出去，也要为这些出去传这宝贵福音的人，为他们代祷，并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我们必须记得，的这些出去外面传福音的人，他们是花自己的时间，花自己的金钱去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身为主的基督徒，必须在祷告方面以及经济方面支持他们，为他们代祷，给他们提供一些经济的支持。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代祷，能够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我们便是在这事工上，也就是使万民成为基督徒的门徒的这事工上做了一点点的献出一点的薄利。 所以在这里门徒这一词更强调了这一样的事实，即是必须为神赢得全心全意，不仅仅是在属灵上的理解就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一个人不仅仅是在属灵上的理解就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他们实践所学到和明白的知识万民都应该这使命的目的哦，为相信的人施洗是教会的一项活动，是那些相信福音的人与当地教会信徒团结在一起。这些人他们宣告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个人信心后接受洗礼。洗礼是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我们应该注意到的，这里提到了父子圣灵的名字，不是复数而是单数哦。提到三个格位却只有一个名字哦，这里见证了基督教关于三一神的教义哦。因此有人说，在受洗后他们应该承认为神大家庭的儿女，是得圣子、得宝血洗净、得父亲父神的喜悦，并圣灵的恩典成圣的。这总结了救恩的真理。第二十节我们读到，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尽管一个人被带领信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因此被接纳为基督家庭的成员，但是他们仍然必须受到教导。所以单单称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话，只是一个初步而已，我们必须仍然被受到教导。在这里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第二十节这一段现在时分词教训，指的是教会持续的任务，而他们则只领受教训的人，表示他们愿意持续受教训。所以有两组人，也就是教会有那个责任持续的教训，还有以及那些信主的人，他们也必须愿意持续的受到教训。每个信基督徒的新信徒很快的就会意识到，他仍然需要学习和适应很多教义和道德真理。正如塔斯克观察到那样，基督徒上学的日子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因为我们必须持续的学习神的真理。不断学习的目的的内容的目的，就是要遵守耶稣所吩咐的。所以我们要使万民成为神的门徒，并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遵守是现在时表明，教训不仅必须包括所教导的内容，而且还包括终身顺服教训的承诺。从此基督的教训将控制和塑造信徒的整个生活的品格，生活和品格。真正的信徒将像守护这宝贵的宝藏那样守护这教训，不允许任何人夺走或使这宝贵的信息受到公开。教训的范围是全面的，我所吩咐的，在这里我们能够 知道这教训的范围是全面的，一切强调教训不是个人选择性地强调基督的某些教导，信徒必须遵守所有所学的一切才能够有长进。所以这里重要的就是我们不仅要听到，我们也要行道。所以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信徒必须遵守所有的一切，信徒必须学习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并遵守他所吩咐的一切。所以我们不仅仅听到，我们也要行道。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参与查经班，所以我们近期看到很多负面的一些新闻，那就是澳洲大火，以及现在的这个肺炎的那个危机，这都是可能就是末日的近期了。所以让我们不要分心，让我们在这时候更加要寻求主的话。所以劝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查经班，查主的话，渐渐自己学习主，并顺服主的一切。耶稣应许常与他的子民同在，耶稣他这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向他们所做的保证，他是不会不与他们同在，撇下他们孤零零的。在这里我们读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的这字面意思，就是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 我与你我整天在一起，这就是那个这就是字面的翻译，这也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耶稣是以马内利。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看到一个明确的宣告，那就是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向他们保证他永恒属灵的同在，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就是我们的以马内利。他的门徒将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到遥远的地方去，但是因为他与他们同在的能力，他们可以放胆的去，因为 他们有常与你们同在的这个保证，也就是耶稣基督将一直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断断续续的，或者这不是断断续续，而是耶稣将不断地，不会有任何变化，他将不断一直与他们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在能力与柔弱、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伤、青年与年老、生于死亡的日子，甚至在所有的日子，神他将一辈子的与我们同在。即使在艰难的试炼和困难的日子里，以马内利耶稣他也永远不会离开他们。马太福音描写耶稣是犹大的王，从大卫王的家族降生，然而他以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结束这福音书。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听他信他万民的王。耶稣与门徒会见，接受了门徒他们的敬拜，并将大使命交给他们，也就是叫他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行洗礼，教训他们遵守他的吩咐的一切。复活后的耶稣给门徒的唯一使命就是大使命，即是传福音，教训他们，使他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否在学习并成为他顺服的门徒呢？我们是否教导他们，使他们成为门徒呢？耶稣是不是王？耶稣是不是我们的中心呢？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是你是耶稣真正的门徒？还是你只是一个刚出信耶稣的一个婴孩呢？我希望在这一年，你会有一个目的，也就是要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学习耶稣基督所有的一切，并经历遵守耶稣的命令。在周三的查经班将会有一些教导，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出席。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阿们。